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哎呀呀，
今天
谁懂呀？
我们说话之后才出来啊。
对，是的，反应太慢了。
对，主要原因是今天是北方小年，哎，小年夜。你看我跟磊磊哈，这个2025年，我觉得这意味着什么？要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从圣诞节到新年，到北方小年，再到下个礼拜的这个新年，全部都落在我们星期三。
星期三。所以我们今年我跟赵瑞是不是特别特别旺啊？会，
我们俩今年要大红大紫吗？
对，是的，暴富变美。
对对对，希望我们俩今年能这个大红大紫啊！当然最重要，这是开玩笑了，是希望说我们这个每个星期三做的五味杂谈奇葩说的节目，特别是昌星珠宝冠名的五味杂谈奇葩说的节目，能够在您的午后时光呢，陪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午后时光。
嗯，是的。
那说到今天哈，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今天是22号了，20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已经就职了。在18号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我身边很多喜欢用 TikTok 的朋友哈，在打开他的 TikTok 的时候呢，就收到了一个这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呢，在屏幕上呢，如果您跟我一样是不使用 TikTok， 不用 TikTok 的话哈，我可以在这边跟您分享一下。他这里就写哈，说 Sorry， TikTok isn't available right now， 就是 TikTok 现在不能够使用。然后呢，它底下有一小段英文，讲的是说呢，这个法律禁止 TikTok 呢，这个在美国使用。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够使用TikTok。同时呢，它底下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非常的幸运，有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和我们一起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等他进入了办公室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跟川普总统找解决方案。然后呢，请大家 please stay tuned， 请大家保持在这个线上哈，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而且不仅仅是 TikTok， 使用 TikTok 的朋友都知道，你会用一个叫做 CapCut 的这个编辑软件去编辑你的视频。那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连 CapCut 也不能用，因为我自己没有 TikTok， 我不用 TikTok， 但是我自己用 CapCut。所以呢，我发现我的 CapCut 也不能用了，因为 CapCut 呢，它是就是相当于是 TikTok 的编辑软件，但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编辑其他的视频，发布到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可以。但是在同一天，而且那个时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东时间1月19号0点。
对，TikTok 呢，之前我是有的，后来呢，因为我的手机容量呢太大了。我呢就暂时把它给下载了，下载之后呢，我这两天呢，我想重新在 App Store 上面重新把它下载下来的，但是已经找不到 TikTok 了。
是，那当然呢，幸运的是呢，这个停止使用呢，大概就只有一天不到的时间。然后川普上台之后呢，他现在又获得了另外的75天生命。75天缓刑期，那么当然就是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还有 TikTok 的团队，他们要一起在这个75天之内给 TikTok 的去留，找到一个 solution，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哈，我看到一个视频，川普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他说，共和党从来没有这么赢得这么多年轻人的信任和年轻人的喜爱。那么我们挽救 TikTok， 我们也就挽救了年轻人对共和党的信任。我觉得是非常，其实这是一个讲老实话，这是非常就是话糙理不糙的一句话。的确嘛，那大家在前面之前竞选的时候，共和党的普遍的票仓也好，或者是支持民主党更多的很多都是年轻族群，对吧？
对。
那 TikTok 它锁定的，或者是说喜欢 TikTok 那上亿的这个朋友们、用户们都是年轻族群，所以川普认为他挽救 TikTok， 其实就是在赢得，在从民主党手里面把这些年轻人的选票给拉过来。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呢 ，TikTok 使用的这个用户呢，现在在美国是有1.7亿的使用用户，那大多数呢都是属于 Z 时代和千禧年代的这些年轻人。
而且我们甚至很奇怪的看到哈，就在大家沸沸扬扬的讨论说，哎呀 ，TikTok 马上要被禁了，这个被禁的时间点一点点的靠近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你不知道说他是甩锅呀，还是说这是一个政治策略啊？就说好，在我的政府期间，我出台禁止你，但是呢，我要把他的执行权留给下一代总统。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川普真的就是执行了这个法案，执行了这个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之后，那这实锤的黑锅就是落在川普身上了。
对，
对， 对，
是
是。所以至于呢，当然我们大家你看在美国哈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川普所反对的几项，一项特别特别重视的一项就是我们所谓的边境安全和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个现象。那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边境移民啊或者非法移民进来的时候呢，都是说自己是难民或者是需要庇护的，对吧？
是。
那结果呢，我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年轻族群的脑洞之大。所以在他们哦，川普在反对这些难民，在反对这些移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时候呢，我们这些 TikTok 的使用者在面临退出美国市场禁令的时候呢，有大批的美国网民自称自己是 TikTok 难民，然后转战去了我们华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小某书。
对，小某书。那而且这个小某书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是针对海外市场的，它都是针对所有的中国华人。
不是针对海外市场的，对。所以你有没有点觉得哈，就是那个谁磊磊，你有没有点觉得就是小某书，就是小某书的运营方或者是他运营团队，这些运营团队忽然间某一天早上发现，这才叫泼天的流量。
泼天的富贵，然后天上掉馅饼下来了哈。
天上掉馅饼。
我想他们的高层，他们的设计者万万没有想到说涌入他们这个小某书平台的竟然是那些纯讲英文的老美，这些老外。
是，而且很搞笑的是呢，他们到了这个小某书之后呢，因为这些老外都是讲英文嘛，然后所以就是有些博主，有些小某书上的博主就说，忽然间一夜之间，怎么我底下留言都全变成英文了？
我最近啊刷到就是抖音在中国的这个母公司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他的字节跳动，他原先不是在中国有一个叫抖音吗？是他的那个中文版本的嘛？但是因为在美国，
对
他只限于在中国区域使用，在美国是不能下载的嘛。当我们通过一些越墙的方式就可以。它上面你知道，现在就每一条这个评论下面后面都跟着一个叫 translate。
哦，翻译就是我可以把那个评论给翻译过来，翻译成英文，方便难民们来。
对。
所以真的很搞笑，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也的确是因为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社交媒体的爱好者，我觉得有一个微信，然后就还有平常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就已经让我疲于应付了，我没有办法去同时兼顾什么脸书啊 TikTok 啊这些，我没有办法。所以呢，但是因为这个禁令这件事情，特别是 TikTok 难民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呢，我从这里呢，我开始去研究一下哈，就是说为什么 TikTok 就能够成为美国网民，特别是美国年轻人的心头好。要知道，美国的社交平台已经不少了，
是
Facebook、Instagram。然后还有什么 thread， 然后很多很多，对不对？有的没的。你想吧，我觉得如果说美国的社交平台不够多的话，那真的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社交平台多了。所以我真的其实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由中国人研发设计的这个社交平台会如此的占领美国年轻人的心。
对，是的。其实我们追溯到2017年啊 ，TikTok 作为短视频的平台呢，在美国火速的兴起，而且短短几年的就拥有了1.7亿美国用户，它的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后来甚至盖过了 Instagram，
对吧？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就是说，你说它是短影音。Facebook 上也可以有短影音
啊
，YouTube 上也有短影音啊 ，Instagram 上也有短影音啊。
对，是的，
是不是？
是。那为什么就 TikTok 这么受欢迎呢？
是在2018年的时候哈 ，TikTok 呢，当时呢它还名不见经传，它呢就跟美国本土的另外一个热门应用叫 Musical 合并了。
嗯。
然后这个 Musical 呢，它是一款叫做对口型的卖点趣味应用，它主要呢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这个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呢，因为这个合并的动作呢，所以就一下子提升了这个 TikTok 在北美和欧洲的知名度，还有这个用户的基数，也让 TikTok 开始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这些这些 app 公司，不管你是什么 app， 哪怕你是个打车软件或者你是什么个软件新闻软件，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所谓的东西叫做算法。
对，
而且 TikTok 在这次买卖，就是美国政府要求它一定要卖，不然我就进你的这个过程当中， TikTok 也非就是字节跳动它的母公司也非常强调重复了多少次，就是我们不卖算法。
是，
你就算把 TikTok 买走了，我也不会卖给你算法。对，
对 TikTok 呢，它的那个算法是非常的独特。它这个算法机制是什么呢？它是根据用户的兴趣、行为和偏好，融入了美国流行音乐啊、舞蹈和文化元素，精准的推送个性化的视频内容。这种定制化的体验呢，就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客户，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啊，美国用户以短时高频的娱乐体验，这是为那个为先的。其实啊，我老实说，我每天都会刷这个视频，就 TikTok 啊或者抖音这种哈，我真的很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它每一段视频可能只有几十秒，甚至几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但是呢，它的节目的内容非常的新颖，而且不同。
嗯，我自己看到的 TikTok 这个视频制作者们制作这些视频呢，因为我没有 TikTok 嘛，所以都是微信上的朋友转发的或者什么的，我都是从这些就是借路观看。所以呢 ，TikTok 它也在这个独特的算法之外呢，它也在塑造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充满年轻人氛围感的这种网上社区氛围。而且呢，它不仅仅是说你制作一个短视频上传，然后发布，然后被人看到走流量，不是，它还有很多一些挑战赛，就是它自己会组织一些类似这样的社群活动，
对，
像是舞蹈挑战呐、对口型表演啊。其实大家可能我是在 YouTube 上有看到哈，就是有很多明星背景是放着某些人的这个某些大明星的这个歌星的歌曲，然后呢，另外的一些明星或者是另外的一些普通人，大家对着这个口型，然后对着视频来录他的这个舞蹈动作，哎，就是这种对口型表演也是相当相当受欢迎。我曾经在 YouTube 上关注过一个家住在温哥华的应该是亚裔妈妈，她家里是她之所以在网上有名是，她一路生了五个孩子，然后呢，大家就看着他不断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他先生是个医生，然后他就是很会做这种对口型表演，就是一边这个放着别人唱的歌，然后他自己对着口型做动作，然后做得非常好。
对，而且呢，他很多时候短视频，在短视频的左上角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小框框，上面就写着加入挑战，你就会看到说有几万人啊，几十万人加入挑战。比如说今天打个比方，有一个舞蹈，哎，突然间就流行起来了，大家都会去模仿这个舞蹈，看谁跳得好，甚至还有一人呢去搞怪，
对，
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是的，另外一个呢，再就是呢，这个TikTok 呢也给美国观众哈，特别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欧美的这些用户们带来了这种非常高效的创意工具和特效功能，比如说音乐库啊、特别是滤镜啊，还有这个贴纸啊等等的这些。因为什么？我为什么说特别给美国客户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你看，基本上包括你用苹果手机，我们都是最近这一年两年，可能从14、15慢慢以后的这几代，它在这个手机相机功能里面才出现了更多的滤镜。到现在我们的苹果手机都不会磨皮。可是在中国，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品牌的有些手机，它打的这个就是国产手机，它打的这个宣传自己的主打的焦点就是用我的手机照相，我的手机的像素啊，还有我的手机的这个美颜功能啊等等。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几乎我现在身边的女性朋友啊，包括我自己，没美颜不拍照。可是你在用美颜相机拍照的时候，磊磊，这个是事实，就是我们都不会用苹果自带的手机，我们一定都会用我们下载的某图啊、某什么东西的这种替代的有美颜功能的相机，对不对？
对，是的。
对，所以其实拍短视频也是一样，以前美国的这些短视频的这些工具上面就没有这种特别多的花里胡哨的美颜啊、滤镜的功能。可是这个 TikTok 把它带过来了。
对， TikTok 呢，你用 TikTok 来拍照片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它就会带上很多美颜的功能，比如说磨皮或者瘦身、瘦脸、大眼等等这些之类的。
是， 所以但是这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社群还有这个内容的高度粘性，还有一个刚才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我自己有在用的这个 CapCut 哈，是这个 TikTok 的编辑软件，其实你去用用你就知道真的很容易上手，每个人都可以，除了这个盯着手机屏幕有点费眼睛之外哈，
嗯，
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短视频的编辑高手。
是，
然后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给所有的创作者当然是带来了经济利益。今天我发布这一条视频，我不仅只是说娱乐我自己，或者是说传递我想传递的讯息出去，如果你真的是很精心去在这件事情上做耕耘的话，你还真的能够产生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呢， TikTok 它已经成为美国流行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推动力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甚至包括像是环球、华纳、索尼等等这些大型的音乐集团，他们也都跟 TikTok 签协议达成合作，要逐渐形成一种叫什么呀，共生的生态链。
对，是的，像我们知道是很多网红啊，他在网上他发布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比如他有一定的粉丝量，会有一定的那种传播量、点赞量，然后完播率之后，你知道他一条广告，我就说中国吧啊，咱不说，他一条广告可以达到30万人民币呀、啊，
是，
在中国的抖音上那种。
对，所以这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经济研究机构也在对 TikTok 到底在这个经济生活当中产生了一个什么作用做了一些研究，像是这个牛津经济研究院，他就有报告说 TikTok 给美国的700万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营销平台，就是一个低门槛的，你不需要签约任何的广告商，然后呢，给这个22.4万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呢，给美国贡献了242亿美元的收入。
对，是的，而且对于上亿的美国民众来说、TikTok 已经深度的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了，所以这个就符合了它这个叫高粘度性。
是的，
就是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了，他们成为获取新闻、娱乐和社交的重要平台。跟美国其他的传统媒体相比呢、TikTok 给予了创作者更大的生产空间和传播的自由，用户呢更容易接收到多种不同的观点和信息，同时他们还可以跟这个视频的创作者进行互动。我觉得每一次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网友的点评就觉得特别好笑。
是的，好了，那我节目就要这样，今天要这样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转头来看看忽然被泼天流量砸到的小红书，还有在小红书上的这些 TikTok 难民到底是怎么回事。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的，大家好，我是赵瑞。前面那一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 TikTok 哈，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受到年轻族群的喜欢。那可是前两天呢，因为1月19号之前法律是规定TikTok 必须和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不然的话呢就要禁止，所以不卖就禁。那1月18号我们美西时间的晚上的9点，也就是美东时间1月19号的零点，那的确 TikTok 曾经关闭了一段时间。那在 TikTok 就是这个马上要关闭到来，这个警讯到来之前呢，竟然就有非常多的 TikTok 的美国用户转战去了小红书。所以首先第一，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小红书的，因为小红书大家都小某书一直以来都是面对中国客户的，甚至在美国我觉得使用小某书的客户也都是新移民比较多，然后呢大家都在这个上面全部都是用中文。可是呢我关注到了一个，就随便关注啊，没有任何的选择性的关注，我也不知道他在这个 TikTok 去到小某书的这个难民层里面算是大咖还是小咖还是普通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叫 Spencer 的美国人。他呢在他的小某书的视频里面呢就只发布了六条，然后呢他就有了33000个粉丝，而他这六条视频他一共赢得了137600个点赞。
对， 哇，这个点赞量是很大的。还有一位呢叫阿斯塔的，他注册小红小某书呢不过两天的时间啊、哦、因为他做什么呢，他是穿着自己缝制的那种西式的古典礼服进行展示、
嗯、
那么24小时内收获超过20000名粉丝，
是
你知道，而且他在头前一天也只有一个粉丝而已。
所以你说对于这些转战到小某书的 TikTok 难民来讲，是不是他们也忽然间在小某书上找到了破天的流量？
是，而且首先哦，发这些视频在网上分享的人，首先他就希望说我这个视频能跟大家分享，大家别的人能看到我的视频，而且他们看到我的视频成为我的粉丝，点赞也好评论也好，这是对我的视频的一个肯定。你想、
嗯、
很少人能在比如说在 Instagram 上面啊，在那 Facebook 上 X 上面哈、啊、比如说你发24小时能收获20000的粉丝，
是
不容易
的。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来听听这个转战小某书的这个这位视频制作者，他在小某书上发布的这个视频好不好？
好，来。
你好小红书，我来 tour America， 这是我的服装。抱歉我的口音，这是我第二天学习，你们太客气了，谢谢。
他的中文我觉得他可能是那种稍微有一点之前有学过一点中文的老美的那种感觉、
嗯、是
是
我也觉得是，
对，肯定也不是很熟练的那种，
对，是的、
嗯、
所以说这就是 TikTok 的难民。
对，他第二个，而且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就是为什么去小某书上的美国人都要先交猫税。
交猫税的话意思就是他这个分享宠物猫的照片，
是为什么要分享宠物猫的照片给中国人呢？
我觉得哈，就是全世界不管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地方，就是宠物一个狗一个猫是最能引起双方的共鸣和认可的。
嗯，那倒也是，对、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我听到很多这个中国人在网上哈、啊、就会说，哎呀这个美国人的确是啊，是遵纪守法，上来都知道先交税。对
对，
所以呢随着这个 TikTok 难民啊，这些讲英文的老美转战到了小某书之后呢，小某书忽然之间哈、啊、一夜之间也开始就是变得小某书上面的这些使用者，这些用这个软件的人们呢，忽然发现也立刻自发的弄出了一些社区，比如说什么呢，英语角。
是，
哎呀没有什么比这些真的来自美国的，然后在我们这里讲英文来教我们英文更好的，所以大家立刻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英语的渠道。
对，而且呢我在平台上看到、哦、有很多中国的网友呢，就是请美国的这些网友帮他们写中国的写英文文章，
写作业，
对，写作业，然后解答问题。那么呢作为中国的网友呢也帮这个美国的网友呢去解答数学问题。
是，所以在香港的这个信报哈就报道了说，自称大越来越多的这种自称 TikTok 难民的用户来到这个小红书之后哈，也带动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上网，在网上学中文。有一个数据显示哈，2024年12月1号到2025年1月3号期间，美国人的普通话学习人数比2024年同期飙升了2.16倍。
哇，这也太多了。
是，所以呢，不少的海外网友啊，不仅晒自己的学习经历，还在这个初学阶段说，本来只说你好谢谢，然后现在开始念古诗了，唱中文歌了。说中国的歇后语了。
对，是的，而且呢两边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跨文化跨语言跨时差的交流呢感到非常的新奇。那很多中国网民呢就开始搬出来积灰多年的这种哑巴英语啊，就是这种三脚猫的英语，那么也得到了外国网民的正向的反馈。后来你知道还有人怎么样呢？还有人用 AI 创作了一张图，这张图上是怎么样的？是秦始皇兵马俑拥抱着自由女神像。
是， 所以呢，这个 TikTok refugee 哈 refugee 这些 TikTok 难民呢，他们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小红书小某书之后呢，让这个小某书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球范围成了这个苹果美国应用商店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序。
对，是的。
而且这个我给大家念一段哈，是从他们的这个就是 TikTok 难民发到小某书上的，跟大家说：“你好，我只是另一个 TikTok 难民。如果我的中文不好，很抱歉，我正在使用翻译。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你们。”
哇，这写的多么好啊！你说多么有诚意呀、
啊？对啊，的确，现在对不起，的确现在这个翻译软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对，
是的，而且呢，这个翻译它不会，而且还有很多那些中国的用户呢，他有看到了这一帮美国的 TikTok 难民呢，是一群潜在的拼某多的新用户。
拼夕夕，这个是我跟脱口秀，这个是我跟脱口秀大会学的，叫拼夕夕。
对，就拼夕夕。
对，拼夕夕，对。
嗯。
所以呢，在这里面，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TikTok 难民发猫猫照片哈，发自己家小猫小狗的照片哈，就说是这个交猫税。那国内的这个小某书的网友呢，也很有诚意，自制猫税收取证书，回复在这个猫税帖的评论区上面。
对
对，
其实所以说，我们说了哈，这个小某书呢，它是全中文的。那为什么这些不会中文的这个 TikTok 难民呢，会涌入到这个全中文的那个社交平台呢？其实他们呢，有网友就说了，说其实这是某种反抗的象征，就
是
美国网友自称是难民，实则呢就是表达对这个封禁措施的不满。就是你不让我去做，你说是啊 ，TikTok 是那个什么泄露这个数据啊，给中国什么的，那行，我就要上中国的社交媒体，我就不上 Instagram， 我就不上 Facebook。
因为讲老实话哈、啊，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这些议员们，或者是国会的这些人们，或者是什么的这些所谓的高层们，他们也许我相信了，可能他们看到的某些风险。或者他们看到的某些潜在的威胁，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 APP 的使用者看不到的。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我开心，我每天耗在上面我高兴，然后把我这个很苦的生活、很无聊的生活变得有趣。但至于你说泄露不泄露信息啊，或者怎么样的，讲老实话，就算泄露了，这些吃瓜群众可能自己也感受不到。
对，
那我们自己讲老实话，我们也不拥有什么任何机密，无非就是我个人的银行账户、我个人的身份信息，除此之外我也不拥有什么东西，你说是不是？
是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这个网友啊，他是上了这个小某书嘛哈，他呢说的一段话，我觉得是可以完全代表这些 TikTok 难民的心声。他说、在我的国家，我们应该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但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政府把社交网络当作替罪羊，他们讨厌 TikTok， 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它或控制使用它的人。他们声称 TikTok 窃取数据，但真正掌握我们数据并控制政府的是美国公司，所以我要用一个中国应用来报复他们。
嗯，是，所以这就是说嘛，我只是一个去超市买菜的，
对，
我只是需要看到这些短视频让我高兴的。至于背后所谓的这些威胁也好啊，或者是安全问题也好啊等等的，这真的不是普通人会关心的问题，或者是我也关心不到的问题。
对，有一位美国的演员兼电视主播呢，他也是上了小某书哈，他说为什么他宁愿选择非母语的小某书，也不选择其他本土主流的英语社交 APP 呢？他说某一些平台现在充满了广告，他说我们很讨厌这个软件 Instagram 呢，充满了愤怒的老人和非常性别歧视的人，所以我说我不愿意去那儿。
愤怒的老人，这大概是因为这老人们刚学会使用 Instagram， 小朋友们已经转战到 TikTok 了，老人家们跟不上节奏，是这个意思吗？
有可能，或者就是说对社会的不满呢，对政府的不满呢，吐槽的太多了。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其实大家在小某书，对于小某书来讲，其实他也很紧张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TikTok 为什么被禁呢、啊？为什么要被不卖就禁呢、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母公司的下属公司，它还是中国母公司的下属公司，
对
不对？
是
在做的。然后就因为这个关系，就要不卖就禁。那小某书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公司，中国软件
是。那
对
他们也瑟瑟发抖啊，觉得说万一我要是加了英文，
对
也被禁怎么
办？哎，虽然就是左右为难，虽然左手边掉下了泼天的流量，右手边可能也会面临 TikTok 同样的境遇。
对，是的，那个本来他们在想说我们是中文的，好了，不招谁不惹谁的啊，我们是自己闷头的赚钱就好了，怎么突然间一下涌入这么多 TikTok 难民，结果把我们这个小某书给拎上了台面。
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存在这个所谓数据隐私和安全的问题，就是也有一些评论哈，现在就说美国政府担心的呢是 TikTok 的数据隐私问题，而当这些 TikTok 难民转向小某书，并不能够完全消除这些数据风险，因为小某书同样也是一家中国公司，那么对于数据安全敏感的用户来说呢，这种转移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小某书的某些功能可能在美国受到限制。我其实只是小某书的初级用户哈，
嗯，
我可能十天半个月我都不会打开一次，对。但是对于那种常常要使用这个小某书的用户来讲呢，可能就是有些功能，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也要依赖 VPN。讲老实话，我也很落后，我都不知道在美国怎么使用 VPN 的。所以呢，这样子也增加了这个数据泄露的风险，也给这个访问呢带来一些不方便。
而且小某书呢，它的那个注册，它还要实名认证的。
那他们这些美国人怎么认证的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至少我这个是他要我实名认证，还要发什么我的那个证件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三天之后才给我认证回来。
嗯哼，
如果比如说我要放上说我的那个就是我的标签，比如打个标，我磊磊，哎，我是电台主持人，我是什么主持人什么，他还要让你出示主持人的证明，比如公司的证明，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你的上过什么专业学校的证明，很严格，比 TikTok 还要严格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登上去的，注册的。
我已经忘记我当时注册小某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复杂的流程了，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还有一点呢，可能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 TikTok 是比较注重这个用户群体的这种娱乐化呀，还有这种病毒式传播啊，那小某书呢，主要专注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指南，还有一些经验分享，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内容的差异点不在一起，内容的差异点比较大，可是我反而在这个TikTok 难民进入到小某书之后哈，发现很多老美开始真的跟着我们在小某书上的这些原住民们开始学起了这个中国菜怎么做，学中文。刚才前面我们讲了，中文学中文的人已经多了两倍，然后呢，现在开始大家学会学中国菜，学中国菜还不行，还要交作业。对，比如说最简单的学。炒鸡蛋，炒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呢，有人就用这种翻译软件哈，当然翻译软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很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就这个翻译软件呢，把这个制作步骤给写下来，然后呢还拍这个照片，就是一步一步的步骤照片，然后还拍这个制作流程的视频。哎，美国的网友们呢 ，TikTok 难民们呢，非常的爱学习，非常的虚心的学习。学习好了之后呢，就把自己做的西红柿炒鸡蛋的照片上传在评论区给博主交作业。
哎，我很好奇啊，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英文很容易说，对吧？那如果是他们要学麻辣烫，这个英文怎么翻译呢？
没关系，我要不然现在问一下这个叫什么 ChatGPT 麻辣烫。翻译哈，
对，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然后让赵卫告诉我们麻辣烫翻译。Hello， 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的，我是赵卫。好，刚才广告休息之前，我们给 ChatGPT 留了作业，麻辣烫英文是什么？ChatGPT 4.0给我的答案是，麻辣烫的英文可以翻译为麻辣烫，这是其拼音形式，国际上通常直接使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这种特色小吃。如果需要描述性翻译，可以写为 spicy hot pot 或者 spicy 四川 skewer。因为麻辣烫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辛辣汤底的 涮煮食品。
哦，
翻译的，对
对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哈，就是美国人涌入小红书之后，除了汉语学习的人暴增之后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
就是去小红书上面你可以搜一个，就是它的话题叫什么呢？ TikTok 难民对账。
难民对账？
哎，什么叫难民对账呢？就是中美人民，中美的吃瓜群众，忽然间发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不能用谷歌，不能用 Facebook， 不能用 Instagram， 不能用 X，
对
不对？
是。
哎，所以呢这个人家马斯克也很生气，就说你看啊，我是 X 的老板，我在美国替你们的这个 TikTok 鸣不平，可是你们还不让我的 X 进去。对，那这个对账单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群众吃瓜群众看不到美国的这些社交平台，然后呢美国这些社交平台里面呢其实也没有多少就是直接来自中国的，然后大家就发现原来双方中美人民都在信息茧房里，就是都在自己包的那个裹的那层茧里面，我也听不到的真实的信息，你也听不到我的真实的信息，所以呢现在就出来一个这个叫什么双方对账。对账什么呢？你比如说哪个国家的医疗账单更香，哎，哪个国家的在线信息更香。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对账，大家开始讨论你们那边的菜价到底多少钱，我们这边的菜价多少钱，我们这边说你们那边是多么的水深火热，你们这边原来不是那样的水深火热。
对，所以说这个是两方面在民间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和互动。
是的，所以你现在关于这个 TikTok 难民的这样的一个 tag 啊，就是这个话题，你可以找到无数的这个话题。
是，有一个叫 Sapna 的单身美国女孩呢，她提前策划好了自己的婚礼，那从婚礼的流程到礼服的发型啊等等啊，这些事无巨细的整理成执行的方案，在这视频里都向在中国的女孩们展示了。然后她就问，是否有人和我一样，还是我自己疯了？她的分享呢得到了热情的反应哈，迅速就获得了40000点赞。有一条高赞评论写道，中国脱口秀演员小鹿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一个人的项目。然后这个 Sapna 呢就用自己在小红书上新学的中国互联网俚语回应到 XSWL，然后还小心翼翼地问说，我说的对吗？
是什么意思啊？
XSWL 是我了，笑死我了。
哦，笑死我了。
对，
哦，
那个汉语拼音的那个头一个字母嘛。
哦，
笑死我了。
对，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小某书的视频作者啊，他就是在发布他们家隔壁一个安置小区的菜市场，就是这个菜市场里面去早上去买菜，然后呢这个菜钱是多少钱。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一个就是自己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然后这个人他本身也没有多少的这个关注量哈，结果忽然间呢就这一个这一条就一下子火了。比如说有一个叫 Katie 的人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的那个经常吃的水果都有哪些，他说我特别爱吃，我想知道你们这边水果的价钱。对，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就说，我几乎不记得， I barely remember， 我几乎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可以吃得起买得起 I could afford fresh vegetables， 我可以吃得起这个新鲜蔬菜。他说 I almost only eat homemade sourdough， 我每天只是吃这个家里自制的酸面包。
哇，太好笑了。
对，所以他像就是这样一条平平无奇的，这真的不是说是什么大网红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然后还有一个人说啊，两个这个 organic 的这种叫什么有机的黄瓜只要3块钱人民币，说我们要41块钱美金。对，
所以说这些交流和交融就像小马过河一样摸索的进行，现在还有很多的语言文化上的一种细节隔阂，但是也是妙趣横生的。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现在对于 TikTok 来讲呢，它是赢得了75天的时间，所以呢我倒觉得哈，我本来其实没有那么爱看小某书，我反而觉得 TikTok 难民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
对，那么至于说这个，这是一次偶然的契机，还是昙花一现，还是说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呢？那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拭目以待吧。
对的，好的，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祝大家小年快乐，
拜拜，小年快乐。